在你今朝招聚我哋嚟到你殿中嚟敬拜你。
主啊，你是配着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主，你系配得我哋敬拜赞美嘅。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你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的主。
系我哋嘅救赎主，系我哋生命嘅主。
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
主啊，求你呢个时候安静我哋嘅心，
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赐俾我哋一个受教嘅心。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和盼望。
愿你嘅话语成我哋心中嘅力量同盼望。
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圣灵嚟带领我哋进入真理。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面前。
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交托喺你面前。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那我们一起的来读腓立比书一章第一到十一节，大家一起来念。
我们一同念出腓立比书一章十啊一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处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
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一节。
今朝我哋要嚟思想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
这一段经文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心境。
呢段经文系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嘅心境。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心声。
甚至我哋可以讲呢个系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嘅心。
从他心里的深处流露了无限的感恩和喜乐。
从佢心。入边系流露出无限嘅一个感恩同埋喜乐。
因这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使他将腓立比书写了下来。
呢个系圣灵嘅感动，佢将腓立比书写咗落嚟。
传达了主的心意。
传达咗主嘅心意。
我们不单要来思想保罗的祷告。
我哋唔单要去思想保罗嘅祷告。
我们要学习他如何为教会祷告。
我们要学习他如何为教会祷告。
同时我们要来认识腓立比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
同时我们要来认识腓立比教会是一间怎样
的教会。保罗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什么。
保罗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
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的内容。
是我们今早要去思想的内容。
腓立比书是一卷充满喜乐的书信。
腓立比书是一卷充满喜乐的书信。
整卷书喜乐一共出现了十六次。
整卷书喜乐一共是出现了十六次。
因为字里行间就洋溢出喜乐的气氛。
因为字里行间都洋溢出一个喜乐的气氛。
我们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们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非常美的经文，
非常美的段经文，
常常鼓励我们的心，
时常鼓励我们的心。
当你感到忧愁的时候，
当你感到忧愁的时候，
你去读腓立比书，
你去读腓立比书，
你思想神的话，
去思想神的话，
让神的光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让神的光进入你的生命。
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历到从神那里来的喜乐，
我相信一定会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喜乐。
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
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非常亲切温馨的感觉，
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非常温暖亲切的感觉，
好像一封至好朋友写信给你一般，
就好像有一位好朋友写信给你一样。
当然信中充满保罗丰富神学的思想，
当然信中都是充满保罗去丰富神学的思想。
书中里面有很好的教导，
书里面有很好的教导，
可以给教会带来帮助，
可以给教会带来帮助，
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
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
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有丰盛的成长，
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可以有丰富的成长。
首先保罗向教会问安，
首先保罗是对教会问安。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房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和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房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他一贯写信的方式是一开始就声明他是写信的人，
他一开始就会声明他是写信的人，
然后向他们问安，
然后向他们问安。
我们写信的方式是，
我们写信的方式
是写完了信才签上名字，
是写完信之后才签名。
有时候收到别人写来的信，
有时收到其他人写来的信，
我们读了大半天还不知道是谁写的，
读了半天都不知道是谁写的。
我们要读完了信才知道谁给你写信，
要读完信才知道是谁写的。
保罗是所有使徒中最大的使徒，
保罗是所有使徒中最大的使徒。
他称呼自己是谁呢？
他怎样称呼自己呢？
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原文做奴仆的意思，
原文是做奴仆的意思。
最大的使徒只不过是基督的奴仆，
最大的使徒只不过是基督的奴仆。
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因为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保罗大可以加上一大串的弦头，
保罗大可以加上一大串的弦头，
因为他建立了很多教会，
因为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他为主受过许多的苦，
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
他救了许多人的灵魂，
救了很多人的灵魂，
他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
他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
他又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
他又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
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
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
精通犹太人的律法，
是精通犹太人的律法，
是考第一名的，
是考第一的，
很好的条件，
非常好的条件，
保罗通通都有，
保罗通通都有，
远远超过其他的使徒，
远远是超越其他的使徒。
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自夸，
但他一点都没有自夸，
他只有在神的 国度里面把自己当成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他只是在神的角度里面将自己当成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他是在愿意跟所有的弟兄一样，
他愿意跟所有的弟兄一样，
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称呼，
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称呼。
字里行间隐藏着多少的谦卑，
字里行间都隐藏了很多的谦卑，
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保罗在这里称呼腓立比信徒为圣徒，
保罗在这里称腓立比信徒为
圣徒，可见保罗是以基督里面的角度来看他们，
可见保罗是从基督里面的角度来看他们，
就凭在基督里这个地位被神 看为重，
就凭在基督里面的地位被神看为重。
今天谁是圣徒呢？
今天谁是信徒呢？圣徒呢？
在基督里的人，
在基督里的人，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蒙主宝血救赎的人，
蒙主宝血救赎的人，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称为圣徒，
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称为是圣徒，
因为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
因为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了。
正如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说，
正如彼得后书二章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精准的祭司，
是有尊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何等宝尊贵的身份，
这个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还有在这些圣徒当中呢，有诸位的监督，诸位的知识，
在这些信徒当中还有诸位的监督执事。
这是保罗十三封信唯一给腓立比教会有监督和知识的称呼，
这个是保罗十三封信里面唯一给、教会有一个、监督和执事的称呼。
既监督也可以称为长老，
监督都可以被称为是长老。
知识是管理事务的职分，
执事就是管理事务的一个职分。
然后保罗给他们祝福，
然后保罗给他们祝福，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恩惠平安从主耶稣、基督的父归于你们。
恩惠是神的恩典，
恩惠是神的恩典、
就是神赐给人叫人白白享受的好处，
就是神赐给人叫人白白享受的好处。
人最大的恩典乃是神自己给人得着并享受，
神最大的恩典都是神自己给人得到并且是享受。
平安不是指环境的平安顺利，
平安不是指环境的平安顺利，
而是指里面心境的平静安稳，
而是内、入面这个心境的平静安稳。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平安乃是人因着享受神的救恩所得到的，
平安乃是人因着享受神的救恩而得到的。
神与人并人与人得以相合，
神与人并人与人得以相和，
而产生一种心境，
而产生一种心境。
神是众人的神，
神是众人的神，
却是我们的父，
他是我们的父。
神是赐恩典和平安的源头，
神是赐恩典和平安的源头，
藉着在基督里才能归我们享受，
藉着在基督里才可以归我们享受。
保罗身为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身为基督耶稣的仆人，
他好像一位牧者，
他好像一位牧者，
他深愿神的恩惠平安临到腓立比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他心愿神的恩惠平安临到每一位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好像每一次在聚会结束之前，
就好像每一次我们聚会结束之前，
我们的 Frank 牧师为我们祝祷，
Frank 牧师为我们祝祷，
他深愿每位弟兄姊妹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恩惠和平安，
他心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从他而来的恩惠平安。
当我们在基督里，
当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就有份享受从神来的恩惠与平安，
我们就有份享受从神而来的恩惠平安。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祝福，
这个是何等美好的祝福。
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
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每一次想到腓立比教会就涂动保罗的心，
每一次想到腓立比教会就读到保罗的心。
一想到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想到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心里充满感恩，
他心里面充满感恩。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一间教会是指如何的开始，
你知不知道这间教会是怎样开始的？
你如果知道腓立比教会开始的过程，
如果你知道腓立比教会开始的过程，
你也会感谢神，
你都会感谢神。
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城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去的一个城市，
腓立比城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去到的一个城市。
当时他和希拉原先的计划是要到比推尼，
当时他和希拉原先的计划是要去到底推尼。
很奇怪，
很奇怪，
是圣灵禁止他们到那里去，
圣灵是禁止他们去到那里。
就在保罗不知道怎么样往前面走的时候，
就当保罗不知道如何继续前行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有一日夜晚，
保罗看见了一个异象，
保罗见到一个异象，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里，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里，
请他对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帮助我们，
对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
这件事情记在使徒行传十六章，
这件事是记在使徒行传十六章，
我们称这个为马其顿的呼声，
我们称这个为马其顿的呼声。
就因这个异象深深地抓住保罗的心，
就因为这个异象深深地 揸住保罗嘅心。
以后保罗跟希拉随着圣灵的感动就来到了腓立比。
然后保罗同希拉就随住圣灵嘅感动嚟到腓立比。
腓立比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腓立比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保罗和希拉第一次踏进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市。
保罗和希拉第一次踏入欧洲的第一个城市。
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发生了三件事情。
就是在这座城里面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在安息了，保罗希拉来到河边向一群妇女讲道。
在安息日，保罗西拉来到河边向一群妇女去讲道。
因为当时腓立比的城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因为当时腓立比的城里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当中有一个卖紫布匹的妇女名叫利迪亚。
当中有个妇女叫利迪亚。
是一个尊贵的妇人。
是一个尊贵的妇人。
她听见保罗传福音。
她听到保罗传福音。
结果圣灵开启她的心。
圣灵就开启他的心，
使他认识了耶稣，
使他认识耶稣。
不单他自己信，
不单止他自己信，
而且他一家也信了主，
他一家都信了主，
受了洗，
受了浸，
以后就邀请保罗西拉和他们同住，
之后就邀请保罗西拉同他们同住。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
在腓立比城有一个被鬼附的妇的使女，
在腓立比城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
被人利用，
被人利用，
使他的主人的财力。
使他的主人的财力。
这个女人多日在保罗的后边喊叫。
这个女人多日在保罗的后边。
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授救人的道理。
对你们传授救人的道理。
保罗心中厌烦。
保罗心中厌烦。
就转身奉耶稣的名把这个污鬼赶出去。
就转身奉耶稣的名将这个污鬼赶出去。
就因为这样。
就因为这样，
使你的主人就控告保罗西拉，
使一个使女的主人就控告他们，
就把他下在监里，
就下他们在监中。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在监牢里，
在监狱里，
保罗和西拉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
保罗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
突然间地震，发生地震，
突然间就发生地震，
监门立刻全开。
那些家门全部都打开，
囚犯的锁链松开，
囚犯的锁链松开，
监牢的禁足以为囚犯都走了，
那些
都逃走了，
看监牢的那些禁足以为他们的囚犯全部
就想拔刀自杀，
就想自杀。
为什么要拔刀自杀呢？
为什么要拔刀自杀呢？
因为罗马按罗马的法律，坚守不力是要判死刑的，
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如果他们被啲监啲囚犯逃跑咗之后，佢哋系要判死刑嘅。
保罗劝他说：你不要伤害自己。
保罗就劝佢哋话唔好伤害自己。
然后带领他信主。
然后就带佢哋信主。
那个晚上禁足，全家都信受了洗，信了主受了洗。
嗰一晚呢个禁足，全家都信咗主。
结果黑夜里有了光明的希望。
黑暗入边就有咗光明嘅希望。
监狱里洋溢着自由的喜乐。
监狱入边让自由的喜乐。
以后罗马的官长请保罗希拉离开腓立比。
然后罗马的官长就请保罗希拉他们离开腓立比。
保罗是在不得已的情况离开。
保罗是在不得已的情况离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腓立比教会的开始是有一段的故事。
腓立比教会的开始是有一段故事。
就是利迪亚一家。
就是利迪亚一家。
进驻一家。
禁足一家，
被释放的使女，
被释放的使女，
可能还有一些囚犯，
可能还有一些囚犯。
教会就是从这几个人开始，
教会就是从这几个人开始。
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
当保罗写一封信的时候，
一幕一幕的情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一幕幕的情形就是浮现在他的眼
中。他想到河边的利迪亚，
他想到河边的利迪亚，
主开他的心，
主开他的心，
想到被鬼附的使女，
想到被鬼附的使女，
终日痛苦，
终日痛苦，
在绝望中，
在绝望中，
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了他，
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了他，
想到禁足的一家，
想到禁足的一家，
蒙恩得救，
蒙恩得救，
经过了许多艰苦的岁月，
经过许多艰苦的岁月，
这微小的腓立比教会就诞生了。
这个微小的腓立比教会就诞生了。
自从保罗离开他们，
自从保罗离开他们，
一直到他写信已经十二年了，
一 一直到他写信已经是十二年了。
教会被建立起来，
教会被建立起来，
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教会，
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教会，
有监督，有执事，还有众弟兄姊妹，
有监督执事，还有众弟兄姊妹，
教会增长了，
教会有增长。
你说保罗岂能不为他们感谢神吗？
你说保罗岂不能不为他们感谢神？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这是一句多么美丽的形容，
这个是一句多美好的形容。
一想到他们，
一想到他们，
或许保罗流下眼泪，
或者保罗会流眼泪，
教会好像他的出生的婴孩，
教会就好像他出生的婴孩，
抱在他的怀里，
抱在他的怀中，
他边写边流泪，
他边写边流眼泪，
好像一个怀孕的母亲，
就好像一个怀孕的母亲，
怀了十个月的胎儿在他腹中，
怀了十个月的胎儿在他腹中，
是很辛苦的，
是很辛苦的，
他昼夜都为腹中的胎儿着想，
他昼夜都在为腹中的胎儿，
不单怀孕辛苦，
不单只是怀孕很辛苦，
生孩子那一天还要受生产之苦，
生子那一天还要受这个生产之
苦，痛了十几个小时，
痛十几个小时，
但是那一天，
但是那一天，
当他把这个婴孩抱在他的手中，
当他将这个婴孩抱在手中，
那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
那种喜乐是无法形容的。
在座的有很多的母亲，
在座有很多的母亲，
你回想一下，
你回想一下，
当你第一次把你的孩子抱在你的手中，
当你第一次将你的孩子抱在手中，
我相信你会喜乐地流下眼泪，
我相信你会喜乐地流下眼泪，
因为这是你的骨肉，
因为这是你的骨肉，
是神赐给你最珍贵的产业，
是神赐给你最珍贵的产业。
保罗何尝不是如此，
保罗何尝不是如此，
他心中充满感恩，
他心中充满感恩，
因为腓立比发生的事情，
因为腓立比发生的事情
是保罗从来没有想到的，
是保罗从来没有想到的，
是神奇妙的带领，
是神奇妙的带领，
让救恩临到他们的身上，
让救恩临到他们身上，
神使苦难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使苦难成为别人的祝福，
人看来不顺利的机遇，
人看起来不顺利的机遇
却成了恩典的祝福，
就成为恩典的祝福。
马其顿的呼声，
马其顿的呼声
背后原来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背后原来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见证了神奇妙的作为，
见证了神奇妙的作为。
两个星期前，
两个星期前，
刘明和牧师讲了一句话，
刘明和牧师讲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吸毒，
他说一个人吸毒
全家受苦，
全家受苦，
一个人蒙恩，
一个人蒙恩
全家蒙福，
全家蒙福，
更何况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他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
更何况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他的灵魂是何等宝贵。主耶稣说，
一个罪人悔改，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
在神的使者面前都是如此这样为他欢喜。
今天当我们想到弟兄姊妹，
今天当我们想到弟兄姊妹，
我们会不会为他们的救恩感谢神呢？
我们会不会为他们的救恩感谢神呢？
就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
就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
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
我们就应当彼此感恩，
我们就应当彼此感恩，
更不用说
更不用
我们在教会里一起侍奉主，
更不用说我们在教会一起来侍奉主，
这是奇异恩典，
这个是奇异恩典。
保罗不只为他们感谢神，
保罗不只是为他们感谢神，
而且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
并且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时常是欢欢喜喜的。
你要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哪里写的，
你要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哪里写的，
他不是坐在冷气房，
他不是坐在一个冷气屋里面，
他不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他又不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
他是在罗马的监中写的，
手脚都有锁链，
手脚上面都有锁链，
四围都是墙壁，
四围都是墙壁，
还有二十四小时守卫的兵丁在监视他，
还有二十四小时守卫的兵丁在监视他。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
这个不是一封普通的信，
是从监牢写来的信，
是从监中写来的信。
请问写信的人的心情会欢喜吗？
请问写信的人心情会很欢喜吗？
严格的来说，
严格来说，
保罗应该是一个最绝望的人。
保罗应该是一个最绝望的人，
他应该是为自己的生命着想，
他应该是为自己的生命来着想，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的走出监牢，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活着出那个监牢。
他的生命就在死亡的边缘，
他的生命就在死亡的边缘。
可是你看见保罗所挂念的不是他的生命，
但你看到保罗所挂念的不是他的生命，
而是挂念教会的弟兄姊妹，
而是挂念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还有心情想念教会，
他还有心情去想念教会，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祷告里充满了喜乐，
祷告里面充满喜乐。
这太难得了，
这个太难得了，
流露了保罗和教会之间深厚的感情，
流露出保罗和教会之间深厚的感情。
人睡在监牢里，
人虽在监牢里面，
可是却关不住这个感恩和喜乐，
但是却关乎这个感恩和喜乐。
这个祷告是冲破监狱的墙壁，
这个祷告是冲破监狱的墙壁，
通往天上，
通往天上，
给教会带来鼓励，
给教会带来鼓励。
你看见了没有？
你看到没？
保罗爱腓立比教会，
保罗爱腓立比教会，
人虽不在他们当中，
人虽然不在他们当中，
可是他的心却紧紧地跟他们连在一起，
但 他的心却是紧紧地跟他们连在一起。
他思念弟兄姊妹的心是那么的浓厚，
他思念弟兄姊妹的心是这样的浓厚，
形容到一个地步，
形容到一个地步，
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
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
我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感恩的人必定带来喜乐的祷告，
感恩的人一定是带来
一个
喜乐的祷告，
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
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
感恩和喜乐是分不开的，
感恩和喜乐是分不开的，
好像双胞胎，
好像双胞胎。
我们今天是一个感恩的人吗？
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的情形如何？
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的情形如何？
我想很多时候，
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是苦苦的为他们祷告，
我们是苦苦地为他们祷告，
很少带着欢喜的心，
很少带着欢喜的心。
让我们学习保罗为弟兄姊妹欢喜的祈求吧，
让我们学习保罗为弟兄姊妹欢喜的去祈求。
今天就开始，
今天就开始。
有一首诗歌我们喜欢唱，
有一首诗歌我们喜欢唱，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
感谢神丰富预备，
感谢神丰富预备，
感谢神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主在我旁，
感谢神主在我旁，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
感谢神玫瑰有刺，
感谢神玫瑰有刺，
感谢神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有福的盼望，
感谢神有福盼望。
每一句都能打动我们的心，
每一句都可以打动我们的心，
连玫瑰有刺也要感谢神，
连玫瑰有刺都要感谢神。
姐妹们，
姊妹们，
你们做花园的时候，
你们做花园的时候，
有时候不小心，
有时不小心，
就给玫瑰的刺刺到，
就被玫瑰的刺扎到，
就流血，
流血，
你讨厌，
讨厌，
你很不高兴，
好不开心。
为什么神创造有刺的玫瑰？
为什么神会创造有刺的玫瑰？
如果没有刺，没有这个刺的玫瑰，那不是多好吗？
如果有没有刺的玫瑰，那多好。
让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刺的枝子，
如果没有刺的枝子，
就长不出美丽的玫瑰花，
就生不出美丽的玫瑰花。
这个昆虫和野兽就很快地把它们夺去了，
这个昆虫和野兽很快就将它们夺去。
神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的，
神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的。
让我们跟保罗认同吧，
让我们跟保罗认同吧。
接下来我们再看见，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保罗一方面为他们的成长感谢神，
保罗一方面为他们的成长感谢神，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是因为从头一日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腓立比教会是忠于耶稣的大使命，
腓立比教会是忠于耶稣的大使命。
耶稣的大使命是什么呢？
耶稣的大使命是什么？
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交给门徒的使命，
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交给门徒的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自从认识主之后，
自从认识主之后，
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这福音的火从在他们心里一直燃烧，
这个福音的火在他们心里一直燃烧，
从来没有熄灭，
从来没有熄灭。
他们有爱人灵魂的负担，
他们有爱人灵魂的负担，
他们要使周遭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他们要使周遭的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
在这些日子当中，
在这些日子当中，
他们努力传扬耶稣基督复活赦罪的福音，
他们努力去传扬耶稣基督复活赦罪的这个福音，
将真理的光辉照亮黑暗时代，
将这个真理的光照亮黑暗的时代，
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带进光明的国度，
要将人从黑暗的权势带入去光明的国度。
我就想起当年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所说的一句话，
我就想起当年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
说
的一句话，
亚基伯王啊，
他说亚基伯王啊，
我从来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
自从保罗自从在大马士路上，
自从在大马士路上
被大光蒙照耀之后，
保罗被这个大光照耀之后，
保罗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翻转，
保罗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翻转。
他以前是逼迫教会，
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
如今成了福音的使者，
如今成为福音的使者。
其实这也是腓立比教会的意象，
其实这个都是腓立比教会的意象，
就是忠于耶稣的大使命，
就是忠于耶稣的大使命。
从第一天开始，
从第一日开始，
这福音的使命从来没有离开他们，
这个福音的使命从来没有离开他们。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什么力量使教会为福音摆上，
什么力量使教会为福音摆上，
就是他们被基督的爱有所激励，
就是他们被基督的爱有所激励，
没有神的爱激励，
没有神的爱激励，
教会很难踏出去，
教会很难踏出去。
今天当基督的爱激励你的心，
今天当基督的爱激励你们的心，
你会愿意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愿不愿意同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你经历耶稣的救恩，
当你经历耶稣的救恩，
他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事，
他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事，
你不单感激他，
你不单感谢他，
你会回报他的爱，
你会回报他的爱，
你会为他做事，
你会为他做事，
你会侍奉他，
你会侍奉他，
你会为他做见证，
你会为他做见证。
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
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
你的生命就是一篇奖章，
你的生命就是一篇奖章，
你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展现耶稣的爱，
你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去展示耶稣的爱。
有时候我们向别人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向其他人传福音，
他们不肯信，
他们不肯信，
当然有很多理由，
当然有很多理由，
但其中一个理由，
但其中一个理由，
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
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
他们很难受吸引，
他们很难受到激励。
你每一次跟他在一起，
你每一次跟他在一起，
你一直在抱怨，
一直在抱怨，
你脸上愁眉苦脸，
你面上是愁眉苦脸，
他在你的身上没有闻到基督的香味，
佢喺你身上冇闻到基督嘅香气，
只有嗅到愁苦的味道，
净系闻到受苦嘅味道。
你叫他怎么样来信耶稣？
你叫佢点样去信耶稣？
难道信耶稣也是这么苦吗？
难道信耶稣都系咁苦吗？
他怕死了，
佢好惊。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当照亮喺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
叫佢哋睇到你哋嘅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哋。
不单是口传。
唔单止口传。
让我们的生命也一样可以影响别人。
让我哋嘅生命都一样可以去影响他人。
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
可以去彰显耶稣基督的荣
美，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兴旺福音已经很好了，
兴旺福音已经好好了，
还要加上同心，
还要加上同心，
那真是可贵，
咁就真系可贵。
同心合意，却有合伙之意，
同心合意就有一个合伙之意。
有的翻译为协助。这一计划
有人是翻译成协作，
他们认为传福音与保罗一同有份，
他们认为传福音同保罗一起有份，
不是可有可无的从旁协助而已，
不是可有可无的从旁合作。
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里给我们看到
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共同目标，
共同的方向，
共同的方向，
共同的意向，
共同的意象。
我可以想象弟兄姊妹对福音的那一种的热忱，
我可以想象弟兄姊妹对福音的一个热情。
他们是很愿意很喜乐的为神工作，
他们是很愿意很喜乐地去为神工作，
为主摆上，
为主摆上。
最难得的是他们没有以发展自己的教会为满足。就是他们没有以自己的发展自己的教会为满足。
最难得的是他们没有以发展自己的教会为满足。
他们没有想到要建立高大的辉煌的教堂。
他们不是说想着去建立高大辉煌的教堂，
而是一心一意要兴旺主的道，
而是一心一意去兴旺主的道。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落在一种光景，
有时我们会落在一种光景，
我们很容易满足于教会的状态，
我们很容易满足于教会的状态。
大家在这里真好，
大家在这里真好，
团契真好，
团契很好，
交通真甜蜜，
交通真是甜蜜，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很舒服，
好舒服，
舒服到一个地步，
舒服到一个地步。
我们失去了目标，
我们失去了目标。
最重要的我们没做，
最重要的我们没做，
我们却做了许多次要的，
做了很多次要的。
你记得当年当主耶稣在登山带彼得雅各和约翰到高山的时候，
你记得当年主耶稣带彼得保罗去登上山的时候，
就彼得对耶稣说，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主，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的话，
你愿意的话，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一座为以利亚。
门徒不能只是享受与主在一起的好时光，
门徒不是只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好时光，
更要顾念到山下还有许多失散的灵魂，
更要顾念到山下还有很多失散的灵魂。
主耶稣还要去拯救他们，
主耶稣还要去拯救他们，
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这个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今天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履行的责任，
今天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要履行的责任。
不能单单靠牧师一个人，
不可以单靠牧师一个人，
不能单靠教会的领袖，
不可以单靠教会的领袖。
你说我这么忙，
你说我这么忙，
我怎么有时间去参与福音的工作？
我怎么会有时间去参与福音的工作？
那至少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祷告。
咁至少你可以同我哋嚟一齐祷告。
你可以为福音八讲祷告。
你可以为福音八讲嚟祷告。
为英文班祷告。
为英文班祷告。
星期六参加祷告会。
星期六参加祷告会。
来用祷告托住我们的教会。
用祷告嚟托住我哋嘅教会。
跟我们一起守望。
同我哋一同守望。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
难道你无动于衷吗？
难道你无动于衷吗？
当初的李迪亚。
当初的你哋啊。
当初的禁足。
当初的一个禁足。
还有被释放的使女。
被释放的一个使女。
他们看见神国的需要。
他们看到神国的需要，
不但开始了教会，也使教会成长起来，
都使教会成长起来，
愿教会得着千万的李迪亚，
让教会得到希望的李，
千万的敬祝，
千万的禁祝，
千万的使女，
千万的使女。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感动我的心，
感动我的心。
传说在某个海岸，
传说在某个海岸，
常常有发生意外，
时常会发生意外。
什么意外呢？
什么意外呢？
就是常常有船上的乘客意外失踪，
就是经常有一个船上面的乘客是失踪的。
为这个缘故，
为了一个缘故，
当地的人就在那里设立一个非常简陋的拯救站。
当地的人就在那里设了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拯救站。
有几个人是在那里当了救生员，
有几个人在那里当救生员，
甚至他们昼夜出海寻找那些意外失踪的人，
甚至他们是昼夜去出海去寻找那些失踪的人。
每一次海上有难，
每一次海上有难，
这些人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拯救的工作，
这些人都是冒生命的危险去做拯救的工作。
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精神，
是几咁令人感动的精神。
自从设立了这个拯救站以后，
设立了一个拯救站之后，
很多人在垂死的边缘被获救，
很多人在垂死的边缘是被
他们的生命再有生存的机会，
他们的生命再次有生存的机会。
因此这个拯救站也是出了名，
因此这个拯救站就出了名，
人们开始纷纷的出钱支持这一个工作，
很多人纷纷开始出钱去支持一个工作，
将简陋的拯救站装修成一个华丽的拯救站，
将一个很简陋的一个拯救站装修成一个很华丽的，
里面有很好的设备，
里面有很好的设备，
有冷气了，
有冷气，
有沙发了，
有沙发，
有音乐了，
有音乐，
变成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
变成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不止这样，
不单止这样，
他们新船买了一艘又一艘，
他们就买了很多的新船，
也招募了很多人来做这个工作，拯救的工作人员
都招了很多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人员，
训练他们，
训练他们。
后来这个拯救站越做越大，
后来这个拯救所越做越大，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陋的拯救站了，
已经不是再是一个很简陋的，
是一个美丽的俱乐部，
拯救站是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俱乐部。
随着时间过去，
随着时间的转移，
这个拯救站不再专注出海救人了，
这个拯救站就不再专注是出海去救人。
虽然外面贴上拯救站的标志，
虽然外面是写着是拯救站的标志，
但许多的会员在这里只是为了要休息享受，
但很多的会员在这里就是为了是去休息享受。
有一天发生了意外，
有一天发生了意外，
一艘大船在海上交坠了，
一艘大船在海上是沉船了，
他发出了警戒的信号，
他发出了一个信号，
可是拯救站里面的人，
但是拯救所入边的人
竟然无动于衷，
无动于衷，
在不得已之下，
在不得已之下，
只好从外面请救生员来，
唯有在外面是请救生员，
才成功的把这一批半生不死的人救出来，
先成功将一批人救出来。
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他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
最后大家通过。
最后大家通过，
若要进行拯救站的工作，
若要进行一个拯救站的工作，
必须再设立另外一个拯救站，
必须要再设立一个。
一个新的拯救站出现又如何呢？
一个新的拯救站出现又如何呢？
结果海上仍然有意外，
海上依然有意外，
但是大部分的溺者都死于大海，
大部分的人都是死于大海。
有拯救站的名字，
有拯救站的名，
但是里面的人毫无力量，
但里面的人毫无力量。
这一项工作他们已经没有使命感了，
一份工佢哋已经冇使命感啦。
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故事。
呢个系几咁让人伤心嘅故事。
今天教会又是如何呢？
今日教会又系如何呢？
教会是福音站。
教会系福音站。
我们是不是满足于现今的状况？
我哋系咪满足于现今嘅状况？
而忘记了外面的需要。
而忘记咗外边嘅需要。
求主唤醒我们。
求主唤醒我们，
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开我们心灵的眼，
再次的看见教会门外，
再一次看到教会的需要。
庄稼熟了，庄稼熟了，
庄稼熟了，
正等待我们去收割，
等着我们去收割。
你今天愿意得救的人天天加增吗？
你今天愿意得救的人天天加增吗？
让我们回应主的呼召，
让我们来回应主的呼召。
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
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
伤心的是我们的主，
伤心的是我们的主。
保罗接下来说，
保罗接下来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事工，
必成全事
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一句很重要，
一句很重要。
马其顿的呼声使福音可以传到欧洲，
马其顿的呼声让这个福音可以传到欧洲，
是神亲自打开福音的门，
是神亲自打开福音的门。
在欧洲建立了第一间腓立比教会，
在欧洲建立了第一间腓立比教会。
以后福音在欧洲各地被传开了，
以后福音在欧洲各地被传开。
既然是神开始的工作，
既然是神开始的工作，
神必然负责到底，
神必然负责到底。
这深信的原文是完成事，
这个深信的原文是完成式，
表示保罗已经有了这份信心，
表示保罗已经有了一份信心，
以后还会继续有，
以后仍然会继续有。
从表面上看，
从表面上看，
腓立比的教会好像是保罗，他是创办的创始人，
腓立比教会好像保罗是创始人，
但是使教会在这些年来成长的其实是神自己，
但是使教会在这些年里面去成长的其实是神自己。
正如圣经所说，
正如圣经所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唯有神叫他生长，
神必使他的教会坚持到底，
神必使他的教会坚持到底，
即便是有逼迫患难，
即使是有逼迫或患难，
是神的恩典托住了教会，
是神的恩典托住教会，
是神的信实保守了教会，
是神的信实保守教会，
是神的能力使教会稳固，
是神的能力使教会稳固，
神的同在使教会刚强起来，
神的同在使教会刚强起来。
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他用宝血买赎回来，
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他用宝血买赎回来，
教会是他的心腹，
教会是他的心腹，
他岂能不看顾呢？
他岂能不看顾呢？
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
在你心里面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之功，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
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
主耶稣对彼得说，
主耶稣对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磐石上，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在磐石上，
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所相信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一位大能有能力的神，
是一位大能有能力的神，
因为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
因为他可以保守我们不失脚，
叫我们无瑕无疵，
叫我们无瑕无疵，
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救主对的神，
我们救主对的神，
当教会遵行耶稣的大使命，
当教会遵行耶稣的大使命，
必然蒙福，
必然蒙福，
因为主告诉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
因为主告诉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两个星期前，
两个星期前，
教会庆祝了迁堂十八周年，
教会庆祝了迁堂十八周年。
我看见弟兄姊妹脸上充满笑容，
我看到弟兄姊妹面上充满笑容，
你们心里非常喜乐，
心里面非常喜乐，
不是因为当天晚上有丰盛的食物，
不是因为当晚有丰盛的食物，
真正使你们心中喜乐的原因，
真正使你们心中喜乐的原因，
是因为神保守教会经过了十八年，
是因为神保守教会经过十八年，
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
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
走了坎坷的道路，
走了坎坷的道路，
最终使教会有了一个固定敬拜的地方，
最终使教会有一个固定
见证了神的作为，
见证了神的作为。
弟兄姊妹可以在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敬拜神，
弟兄姊妹可以在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敬拜神。
这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
这个难道不是神的恩典？
这难道不是主正在成全他的工作吗？
这个难道不是神在成全他的工作？
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产业，
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产业，
好好的给主使用，
好好被主使用，
在这个地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在这个地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主还要在松恩堂兴起他的工作，
主还要在松恩堂兴起他的工作。
无论福音八讲、英文班或团契各活动，
无论是福音八讲、英文班还是其他团契活动，
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
在主还没来之前，
让我们齐心努力，
让我们齐心合意，
为福音努力，
为福音努力，
建立神的国度，
建立神的国度。
今天杨长老也写了一篇非常美好的文章，
今天杨长老都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天堂十八周年，天堂十八周年，
天堂十八周，
见证神的作为，
见证神的作为。天堂十八周年，
大家可以回去看，
大家可以回去看。
接下来保罗说，
接下来保罗说，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
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
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
我无论是我在困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同一同得恩。
我无论在什么环境，你们都同我一同蒙恩得恩。
因你们藏在我心里，
因你们藏在我心里。
再一次的强调保罗深爱腓立比教会，
再一次强调保罗深爱腓立比教会。
而教会没有因为保罗被关在监牢离开他，
教会亦都冇因保罗系关喺监牢入边而离开佢，
反而愿意与他分担，
反而愿意与佢分担，
站在他的身旁与他认同，
站喺佢嘅身旁与佢认同，
并且支持他的福音工作，
支持佢嘅福音工作。
为这个缘故，
为呢个缘故，
保罗在狱中所得到的恩典，
保罗在狱中得到的恩典，
教会也有份在其中，
教会都有份在其中。
这是多么好的福音伙伴，
这个是多么好的福音伙伴。
不单如此，保罗甚至说，
保罗甚至说，
我体会基督的心肠，
我体会基督的心肠，
切切的想念你们，
切切的想念你们。
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这个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腓立比教会不单关心保罗，
腓立比教会不单关心保罗，
而且他们对耶路撒冷穷困的圣徒的帮助显明在耶稣基督的心肠里，
并且他们对耶路撒冷这个贫困这些信徒的帮助都是显明在他们心里。
这样的思念和援助，
这样的思念和援助，
是宝贵教会的生活的展现，
是宝贵教会的生活展现。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相爱，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相爱，
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心肠呢？
有没有带耶稣基督的心肠？
大卫说，
大卫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其多呢？
其数何等众多。
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
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从三方面用祷告来托住教会，
他从三方面用祷告来托住
教会。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你们在爱心、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
你们在爱心、知识和各样的事情，
这不是说腓立比，这不是说腓立比教会缺乏爱心。
这个不是说腓立比教会缺少爱心。
保罗知道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
保罗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
即便他们不是一间富有的教会，
即使他们不是一间很富有的教会，
可是他们愿意奉献来帮助保罗的需用。
但他们愿意奉献去帮助保罗的需用。
保罗深愿教会在爱心、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保罗深愿他们在爱心、见识、各样知识上多而又多，
就是不断的无限量的增多，
就是不断的无限量的增多。
如同一条河流不断的被新鲜的河流充满，
如同一条河不断的被新鲜的河水充满，
以至于两岸都满了溢出来，
以至于两岸都满了溢出来，
填满所有的河岸，并淹没邻近的平原，
填满所有的河岸，淹没 周边的平原。
知识和见识 两者不大一样，
知识和见识是不太同的。
知识是指对一件事情的认识，
知识是指对一些事情的认识，
一般上是属于有关事情的知识，
是有关事情的事实。
见识是对一件事情有正确的认识后，
见识是对一件事有正确的认识之后，
通过经历来认知那件事情，
通过经历去认知那件事。
爱心本来是本是好的，
爱心本是好的，
但是今天很多人的爱心是糊涂，
但今天很多人的爱心是糊涂，
而又缺乏知识的，
又缺乏知识，
仔细的留意有些父母爱自己的 儿女、
我们留意有些父母爱自己的儿女，
达到溺爱宠坏的地步，
达到溺爱是宠坏的地步，
这是糊涂的爱，
这个是糊涂的爱。
很多人为了爱一个人，
很多人为了爱一个人，
结果纵容他犯罪，
纵容他犯罪，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爱他们的祭司基甸，基甸，
他们爱他们的祭司基甸，
顺从他，顺从他，
顺从他，
以至于变成盲从，
以至于变成盲从，
盲目的崇拜英雄，
盲目的去崇拜一个英雄，
结果基甸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
结果基甸是做了一个以弗德。
以色列人把他当成偶像来敬拜，
以色列人就将他当作偶像去敬拜，
就成了缠住的网络，
就成为湿足的网络。
至于见识的爱是有建设性的，
有见识的爱是有建设性的。
我们爱一个人是有智慧和出于正确的，
爱一个人是有智慧出于正确的，
并且富有建设性，
富有建设性，
要给人正面的帮助，
给人是正面的帮助，
这才是真正的爱他，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他。
所以我们要明白保罗为教会祷告，
我们要明白保罗为教会祷告，
不单是爱心多而又多就足够了，
不单只是爱心多而又多就足够了，
反而是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反而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这样才能符合神的旨意，
这样才可以符合神的旨意，
才能给人有真实的益处，
才可以给人有真实的益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糊涂的爱是危险的，
糊涂的爱是危险的，
会把教会弄垮，
会整垮那间教会。
只有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才能造就教会，
唯有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才可以建造教会。
你看见了没有？
你看到没？
第二点。
第二点。
保罗说，使你们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
保罗说，使你们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
督
的日子。
很多时候教会糊涂。
很多时候教会糊涂。
尤其是一些强调爱心的教会。
尤其是一些强调爱心的教会，
不单不会分辨是非，
不单不会分辨是非，
把不对的事情跟对的事情同等的 看待，
将不对的事和对的事同等看待，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是很危险的，
给教会留下破口，
给教会留下破口。
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
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
不单在爱心多而又多，
不单只爱心多而又多，
他盼望他们谨慎分别是非，
他盼望他们谨慎分别是非，
那些不对不合乎真理的要拒绝，
那些不对的不合乎真理的要拒绝，
只追求在对和美的事情上，
只是追求在对和美的事情上。
中文的圣经有小字说，
中文的圣经有小字说，
或做喜爱的那美的事，
做喜爱或者美的事，
一个长进中的教会，
一个长进中的教会，
是不比他现在好的情况为满足，
是不会将他现在有的好的情况为
满足，而且一直追求那更美的，
会一直追求那更美的，
上好的属灵恩典，
上好的属灵恩典。
当教会在爱心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长进，
当教会在爱心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长进，
就会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
就会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
知道什么是美事，
知道什么是美事，
因此就生出喜爱之心，
就生出喜爱之心，
我们就有力量脱离卑贱的事，
我哋就有力量脱离卑贱嘅事，
追求上好福分嘅生活，
追求上好生活嘅福分。
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我哋要做一个诚实无过嘅人，
分辨是非，
分辨是非，
分辨是非与诚实无过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
分辨是非系同诚实系有关联嘅，
因为当你分辨是非，
当你分辨是非，
你才有办法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你先有办法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如果你做的是糊涂事，
如果你做的是糊涂事，
把错的当成对的来做，
将错的当作是对的来做，
你试想你如何有能力做诚实无过的人呢？
你思想你怎样有能力去做诚实无过的人呢？
保罗劝我们对人要诚实，
保罗劝我们对人要诚实，
要真诚，
要真诚，
没有叫人判别的缘由，
没叫人判别的缘由，
正如他教导我们，
就正如他教导我们，
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为，
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为，
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
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
第三点提到教会要结仁义的果子，
第三点讲到教会要结满
怎么样结仁义的果子，
怎样结满
仁义的果子，就是要靠耶稣基督，
就是靠耶稣基督，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方法，
不是靠方法，
不是靠世界，
不是靠世界。
唯一的途径就是要连于主，
唯一的途径就是要连于主。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常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个人就多，
因为离了我，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凡信靠基督的人，
凡信靠基督的人，
就是连在这树上的枝子，
就是连在这个树上的枝子，
当然就是能结果子的枝子，
当然就是能结果子的枝子。
因为耶稣基督乃是一棵必然结果子的树，
因为耶稣基督乃是一棵必然结果子的树，
所以我们能否结果子的关键，
所以我们能否结果子的关键，
不在乎本身如何完全，
不在于我们本身如何完全，
乃在乎有否连于在这一棵树上，
乃在乎我们是否是连在这个树上。
因此我们的生命要连于主，
因此我们的生命要
连于主，我们要住在主里面，
要住在主里面，
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
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
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
一切的丰盛在他
里面。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
倒空自己，
倒空自己，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必然可以结出丰满的果子，
我们必然可以结出丰满的果子，
包括仁义的果子，
包括仁义的果子。
保罗深愿腓立比教会结满果子，
保罗深愿腓立比教会结满果子。
仁义的果子是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好行为，
仁义的果子是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好行为。
今天当教会肯连于主，
今日当教会肯连于主，
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
神的祝福必然临到，
神的祝福必然临到，
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
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
当教会不尊主为大，
当教会不尊主为大，
不让主居首位，
不让主居首位，
就失去神的祝福，
就失去神的祝福。
因此耶稣说，
因此耶稣说，
你们多结果子，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也都是我的门徒。
因此多结果子的教会，
因此多结果子的教会，
必然使神的名得荣耀，
必然使神的名得荣耀。
不结果子的教会，
不结果子的教会，
不能荣耀神，
不能荣耀神，
反而使神的名得到羞愧，
反而使神的名得到羞愧。
请问我们的教会有否结出丰满的果子呢？
请问我们的教会有否结出丰满的果子？
千万不要像圣经形容的那无花果树被栽在葡萄园里面，
我们千万不要好像圣经形容的那棵无花果树栽种了在个葡萄园
三年了，
三年
连一个果子都没有，
连一个果都没有，
他在那里摆占地图，
在那里摆占地图。
如果是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
下去，
如果再这样下去，
如果再这样下去，
会辜负主人的恩典，
会辜负主人的恩典。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学习保罗的祷告，
今早学习保罗的祷告，
做一个感恩的人，
做一个感恩的人，
为教会的肢体感谢神，
为教会的肢体感谢神，
也效法腓立比教会，
效法腓立比教会，
忠于耶稣的大使命，
忠于耶稣的大使命，
有爱人灵魂的负担，
有爱人灵魂的负担，
参与福音的工作，
参与福音的工作，
扩展神的国度，
扩展神的国度，
成就主的心意，
成就神的心意，
讨神喜悦，
讨神喜悦，
直到主来，
直到主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
多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
求你帮助我们时常做一个感恩的人，
为教会感恩，
为教会感恩，
愿十字架的爱再次的打动我们的心，
愿十字架的爱再一次打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使我们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主啊，愿你坚固你的教会，
主啊，愿你坚固你的教会。